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第三次中文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5年3月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8点整。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政协年会今天开幕，俞正声报告提到令计划等14人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中国媒体报道两会富豪的文章遭到当局封杀。中国央企在海外4万亿元资产基本没有审计。奥巴马批评中国反恐法草案既损害美国科技企业，也伤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阿里巴巴将在台湾成立百亿元基金，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中国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邀请二战主要参与国的首脑出席。美国国务院为其副国务卿批评中韩的言论辩解。加拿大一名韩国裔牧师进入朝鲜，在一个多月前失踪。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酒店巨头法国雅高集团盈利破纪录，继续加强在中国的发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到美国国会演讲，挑战奥巴马的伊朗核子政策。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第12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今天3日下午在北京开幕，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开幕式上做工作报告，提到已经撤销令计划和苏荣等14名政协委员的资格，并表示政协将继续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据中央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俞正声在报告中说，全国政协在过去一年取得成绩之外，还有在不足之处。不足主要是政协的民主监督仍需加强，制度机制仍需完善，提案的品质仍需提高，履职的能力仍需增强等等。俞正声说，这些不足都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俞正声还提出，政协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决策和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改革发展建言献策，推进依法治国，强化监督职能，凝聚中华民族复兴的正能量，推动工作创新等六大项。俞正声还提及政协对港澳工作，说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支持港澳特区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发挥港澳委员积极作用，为深化中国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贡献才智。另据真数机报道，中国媒体有关两会代表财富的报道遭到封杀。昨天长春的新文化报有关两会的富豪代表的报道被要求删除，这篇报道已经被法新社等媒体广为转载。该报道在3月2日下午已从所有媒体和官网上消失，显示无法打开或链接错误。在北京采访两会的内地记者透露，已接到国新办网管局的通令，紧急删除新文化报的这篇文章，吉林省新闻部门正在追究责任。中国央企在海外的4万亿资产基本没有审计，在政协开幕之际也被中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曝出，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开始整治央企的另一个信号。中国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央企超过4万亿元的境外资产游离于国家审计之外，凸显了中国政府扩大国企反腐所面临的困难。报道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 110多家中国央企的资产总额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境外经营单位的资产总额占比 12.5%， 这意味着超过4万亿元的资产基本没有进行审计。中国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还表示，过去只对110多家央企中的57家进行过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进行过审计，其余的企业则由有关部门或组织或委托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同时，央企越来越大的境外投资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审计。据路透社今天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中国的反恐法草案不仅损害美国的科技企业利益，同时也会伤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中国即将出台的反恐法草案要求美国公司在内的各种信息网络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密码和验证码等信息。奥巴马向路透社表示说，他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提出了相关问题。奥巴马还表示，中国如果还希望与美国做生意的话，就必须改变有关的政策。中国上周公布的反恐法草案第二修正版要求通讯网络服务商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的密钥匙和保护数据的验证码，为系统安装安全后门，以便让中国当局进入侦查。预计这一草案将在几周或几个月内生效。奥巴马指出，中方正在制定的反恐法将迫使所有的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交出用户的数据，让中国政府可以窥探或保留。他说，可以想象，这些科技公司不会愿意这样做。奥巴马还指出，中方这个举措可能带来反效果。他说，不管是欧美公司还是任何一家公司，在把大量数据和个人资料交给一个政府后，他的信誉不会不受到损害。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也会因此受损。此前，美国雅虎公司曾向中国政府提供互联网的秘密，导致多名中国意见人士被判重刑。尽管雅虎公司后来试图修补其行为，但是难免走下坡路的趋势。有关中国的反恐法草案以及引起的反应，请听稍后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今年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邀请各国首脑出席，受邀国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首先是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领导人。以上是中国外交部今天3日公布的消息。路透社引述消息渠道说，北京的阅兵式可能在9月份举行，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在北京郊区进行秘密演练，这将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及国家主席以来首次的阅兵式。这次阅兵显然有很多针对日本的成分。路透社说，中国认为日本没有就其侵华历史进行充分的忏悔和弥补，这成为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症结。中国政府也一再提醒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不要忘记日本侵华历史，而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近的右翼势力则宣称日本不能没完没了的下跪。酒店巨头法国雅高集团调整结构，盈利突破了记录，继续加强在中国的发展。该集团今天向媒体发布消息，请听罗拉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今天雅高集团业务总裁 Alex 向媒体表示，去年该集团营业额创纪录，达到6亿欧元，比前年增加了 15.6%。 同时，雅高集团今年要增加投资，继续加速发展，因此推出豪华服务，吸引如中国、印度这些来自新型市场的游客。另外，去中国与中国酒店合作投资也格外重要。排行全球第6的法国雅高集团酒店已经看好中国出国游客不断增长的趋势，不仅与中国酒店联手组成同盟发展中国市场，而且在法国雅高集团酒店也推出吸引中国游客的服务，比如推出中式早餐和在酒店的电视中有中文频道等。雅高集团法国业务总裁表示，雅高集团的机构调整已经完成，雅高集团要继续奉行多种品牌发展的战略，体现优雅生活品质，推出加强发展豪华品牌。 30年前，雅高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现在继续加强与中国酒店的合作，扩展在中国的业务。雅高集团去年12月与上海华住酒店集团组成联盟，今年2月25日，雅高集团旗下的在中国的珠海讷富特酒店也刚刚开业。这是罗拉从现场的报道。
加拿大一名韩国裔的牧师在一个多月前在朝鲜失踪，加拿大政府已经提供领事援助。请听法广驻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基督教会负责人林玄珠在朝鲜失踪一个多月，当时他正在那里开展人道救援工作。接到其亲属的请求后，加拿大政府已提供领事援助。去年8月，两名同样在朝鲜进行人道救援工作的加拿大基督徒凯文高夫妇在紧靠朝鲜的中国境内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以间谍罪扣留。在林玄珠失踪日前后，凯文高被中国正式刑拘。林玄珠领导拥有3000名信徒的韩光长老教会已有28年，他1986年从韩国移民加拿大，1997年后频繁出入朝鲜。教会发言人说，林玄珠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只是想帮助人。他去过朝鲜数百次，在罗津地区帮助管理一间养老院、一家幼儿园和一所孤儿院。林玄珠1月27号从加拿大飞抵韩国，月底从中国入境朝鲜。31号，他和在中国的教会成员联系后失踪。最初教会没有在意，因为正逢朝鲜因埃博拉疫情闭关锁国3个星期，以为他被隔离了，但上周禁令结束后还是音讯全无。他原计划2月4号离开朝鲜。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其领事事务仅由一名工作人员的瑞典驻平壤大使馆代理。加拿大与朝鲜联系的另一个渠道是通过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上一次加拿大基督教会成员在朝鲜发生麻烦是在2007年，当时中国著名歌手朱哲琴的先生李义恩任职加拿大驻南北韩大使，在他的斡旋下，加拿大基督教人道援助人员金基业在被朝鲜扣留3个月后获释。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上周五遇刺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今天在莫斯科举行，请听艾娃的介绍。
为了方便民众向逝者告别，当地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2点，涅姆佐夫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人权博物馆萨哈罗夫中心向公众开放。之后，涅姆佐夫将在莫斯科著名的托耶库洛夫斯克耶公墓下葬。一位前来告别的莫斯科女士向法新社表示，涅姆佐夫是一个有原则、有魅力的人，自己觉得跟他很熟悉，因此想和他道别。他说，无论是谁杀害了涅姆佐夫，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按东正教的传统，涅姆佐夫的母亲坐在安放遗体的棺木前，接受匿名民众和各界政要的鞠躬献花，其中包括俄国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还有美国驻俄大使。现年55岁的涅姆佐夫曾出任叶利钦的副总理，随后成为坚决反对普京的激进派领导人。今天出席他葬礼的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及外国政要，其中包括立陶宛外长、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市长以及波兰副外长。而此前曾宣布有意参加葬礼的一些外国政要，因莫斯科拒绝发放签证而未能成行，被阻止在俄国国门之外。波兰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该国参议院议长被俄罗斯当局拒绝入境，以报复欧盟对俄国杜马主席实施的制裁。此外，拉脱维亚籍的欧洲议会议员桑德拉·卡尼特周一晚间表示，他在飞抵莫斯科机场等待2个小时之后被告知拒绝入境，而且没有人向他提供被拒的合理解释。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2天后中国将召开1年1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为这次会议做准备， 人大常委会上周通过了对中国第一部反恐怖法草案的二审，但是中国此举已经引发了太平洋对岸美国的极大关切。周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严词批评中国，认为这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新规定，宣称如果中国政府想要继续和美国做生意，就必须要改变这一政策。他还表示说，已经就此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质疑。引发美国关注和不满的主要是中国反恐法草案中有关要求科技企业交出加密密匙并为信息安全安装后门的条款。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做法对保护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至关重要，而西方企业则认为这些规定不仅加剧了在华进行商业运作的难度，而且还强化了美国与中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相互不信任。在去年年底公布的一审草案文本中，规定在中国境内提供电信业务、互联网服务的企业必须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存留在中国境内。此外，如果发现含有恐怖主义内容的信息，则要保存相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而日前人大常委会在对反恐法草案文本的二审中不仅完善了这一条款，要求提供以上业务服务的企业必须提前设置技术报备密码方案之外，还增加了电信、互联网、金融等单位对客户身份进行验查的规定，以及法定直接认定恐怖组织和人员的权利。对此，奥巴马表示，这些法律规定势必强迫所有的外国企业，当然其中包括美国公司，向中国政府上交提供信息。如此一来，便于中国当局在未来以监控所有使用这些公司服务的用户资料。他指出，可以想象各大科技企业是不愿意这样做的，而且这些规定也会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奥巴马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限制性规定的实施也会伤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不会有美国或者欧洲的大型跨国企业能够避免向一国政府提交大量数据和用户的个人资料，而在提交信息之后，他们肯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在此之前，欧美企业就已经对中国提出的有关银行业措施表达了不满，认为措施的侵入性过强，而中国反恐法草案二审的出台则令美国政府和国际企业不快。他们认为，虽然反恐法草案对中国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一视同仁，但是结合新的银行业监管规定以及近期密集的反垄断调查，在华的外国企业似乎遭到了更为不公平的监管压力。上周就有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奥巴马政府已经就对这一问题再次向北京表示了关切。而在人大会议召开两天前，奥巴马昨天再次强势表态，如果中国要和美国继续商业往来，那么北京必须改变这样的做法。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目前中国官员还没有立即回复记者就奥巴马的表态提出的置评请求。此前中国官员也只是表示说，在颁布银行业技术措施之前会倾听各方意见，在推进反恐立法之前会考虑个人权益。不过有分析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国家政府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多年来也一直要求科技企业披露加密原则，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中国政府曾表示过，考虑到美国国安局承包商的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的美国间谍技术获取科技企业的密码，有助于加强中国的网络安全措施。据路透社之前的报道，中国目前已经从审批的政府采购清单上剔除了数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品牌，其中包括网络设备制造商希思科、苹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由于罢工的缘故，本台未能收到今天的法国报纸。综合各大日报网站来看，除解放报以个人隐私受到网络监听威胁作为封面故事外，其他各报头条议题多侧重于法国国内事务，例如前总统萨科齐有关国民阵线社会党的争议性言论，以及法国总理瓦尔斯即将公布旨在帮助低收入者的工作奖金新方案。此外，最新一期的讽刺漫画刊物《查理周刊》将以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作为嘲讽的对象。该周刊预计用“国民阵线不再令人害怕”配上两名犹如天使般的拥护者的相应漫画来议论这个法国极右并带有歧视色彩的政党，现已成功摆脱其妖魔的形象。中国方面的报道，《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寄来一篇《中国的人口陷阱》的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说，中国远远未能解除人口炸弹的威胁。尽管北京当局之前曾宣布放松对一胎化政策的限制，也改善不了实际的情况，因为中国政府原先认为新生婴儿的增加能够阻止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但根据最近公布的数字来看，这项期待并未成真。文章作者认为，各种不平等组成了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威信的挑战。也就是说，一旦社会稳定发生动摇，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将出现不可避免的斗争。针对中国人口政策，文章写道，在中国1100万对夫妻中，可能仅有70万对可以适用在2013年11月公布的新的家庭计划生育方案，即拥有第二个小孩。在过去，中国政府已对农村家庭放宽独生子女的规定，即当第一胎是女孩时，且农民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孩子的话，可以再生第二胎。而新法则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以养育第二个小孩。所以估计约有62万对夫妻已应用新法生了第二胎。不过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低于当局期待的200万名新生儿。文章续称，中国生育率大降的问题不仅是由于一胎化政策，在中国不孕或不育率20年来已翻了两倍。房价飙升以及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资源不足，都阻碍了允许有第二个孩子的夫妻们去利用这项新权利。相较而言，估计中国到2050年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口将高达全国总数的30%，而在2000年时，老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10%。如此一来的结果，费加罗报记者指出，那就是1月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所说的，2014年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进一步突出，因此要求北京政府进一步放宽造成问题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不断加大。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包括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家都在提倡废除这项不得人心的法规。中国计划生育的法律在1979年实施，以利拥有世界最多公民的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成长。据称，这项政策实施以来，让北京当局避免了至少4亿名新生儿。然而，在避免过多的新生儿的同时，计划生育也造成中国男女比例极为不均的后遗症，以及社会对妇女暴力与其权利的伤害。费加罗报的文章至此强调，目前在所有的问题当中，最为关键的是，在经过30年的生育控制后，如何停止
必然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否则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养老金的融资和医疗支出的增长都将变成国家预算的一大负担。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夏蓉选播，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今天是由罗拉主持的德国专题。
各位听众，尽管大多数德国议员持有反对意见，但是德国联邦议院上周五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延长希腊财政援助项目的提案。由于担心希腊不履行改革承诺，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71% 的德国人不支持对希腊的援助。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国际社会延长希腊财政援助项目的提案，541名议员投下了赞成票，32人反对，13人弃权。在此之前的预测投票中，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保守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支持延期希腊救助协议。虽然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出于全局考虑，绝大多数投了赞成票，但是也不能掩饰多数议员持有保留意见。在希腊债务问题上，德国一直在欧盟中采取强硬立场，批评希腊政府没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但是此次德国议员顾全大局，通过了对希腊的财政援助项目，国际出资方对希腊的援助延长了4个月，一直到今年6月。因此，由左翼齐布拉斯领导的希腊政府也得到了国际援助资金的最后一笔经费，数额高达140亿欧元。为此，雅典政府之前向国际出资方提交了一份7页的改革措施清单，承诺要打击逃税和走私，治理腐败。此外，希腊政府也承诺加强对希腊的富人的收税力度。据报道，初步估计，希腊的改革措施能够给政府带来50至70亿的额外收入。但是，希腊银行资金依然外流严重，这也让德国和欧洲央行担忧。德国对欧元持有批评态度的党派认为，希腊政府最新提交的改革清单没有实质性内容，推出的要达到的目标没有期限。他们认为，希腊的经济困境还会持续下去。在德国国内，持有疑虑意见的人也有不少。由德国电视二台推出的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1%的德国人不支持对希腊的援助。上周五，德国销量最大的小报《图片报》推出反对希腊政府的援助报道，用大字标题说不，说不再把几十亿欧元给希腊。德国财政部长索伊布勒在投票前呼吁议员们投赞成票，否则会造成更多的损失。他表示，此次批准向希腊的援助项目不涉及为希腊提供新贷款，也没有更改希腊此前未得到贷款签署的协议。希腊陷入经济危机困境，需要帮助，这笔援助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改革计划。但是他同时表示，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他敦促希腊进行深度的结构改革，就如同法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一样。此前今年一月当选的希腊新政府要改变由欧洲强加的经济紧缩政策。德国财长索伊布勒已经表示了与希腊财长瓦鲁法克斯的立场相左。欧盟经济事务专员法国人皮埃尔·穆斯科维奇在接受德国一家电台采访时，敦促雅典履行向欧洲伙伴国的义务，遵守向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投票通过了对希腊的援助项目后，举行记者会指出，对希腊的援助也关系到欧元区，延长对希腊的国际援助，我认为这是与希腊政府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起点，这与几天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腊政府为获得延长援助，此前已经提交了改革清单，这也是为未来的新起点打下了基础。 未来将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继续下去。我承认未来面临挑战。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德国联邦议员批准希腊援助项目，但是争议持续。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政协年会今天开幕，于正声报告提到令计划等14人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中国媒体报道两会富豪的文章遭到当局封杀。中国央企在海外4万亿元的资产基本没有审计。奥巴马批评中国反恐法草案损害中美国科技企业，也伤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阿里巴巴将在台湾成立100亿元基金，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中国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邀请二战主要参与国首脑出席。美国国务院为其副国务卿批评中韩言论辩解。加拿大一名韩国裔牧师进入朝鲜，在一个多月前失踪。俄国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酒店巨头法国雅高集团盈利破纪录，继续加强在中国的发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将到美国国会演讲，挑战奥巴马的伊朗核子政策。各位听友，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然后是公民论坛，最后是罗拉主持的华人社会。首先请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欧洲联盟的积极斡旋下，乌克兰与俄罗斯周一终于就天然气输送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至少在今年三月底以前，俄罗斯方面将继续向乌克兰境内输送天然气。已经持续紧张的乌克兰危机得以暂时避免在天然气领域再开战场，欧洲联盟也因此得以保证其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免受干扰。周一在布鲁塞尔的谈判虽然直接涉及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家天然气公司之间的共购协议，但双方围绕天然气输送问题的争执其实远不是一次贸易纠纷。乌克兰在东部地区面对的分离主义危机才是导致这场新的危机的真正原因。从贸易层面来看，乌克兰其实是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大国，每年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口大约26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更是普京政权之下的对外施加压力的工具。2月20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突然宣布向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直接输送天然气。目前控制这两个地区大部分地盘的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声称基辅政权在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停止了以往的天然气输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解释说，向乌东地区直接输送天然气是出于人道援助的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索性指责乌克兰政府停止向反叛武装控制的地区输送天然气不亚于种族灭绝的行动。俄罗斯方面虽然单方面决定直接向乌东地区输送天然气，但要求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为所输送天然气买单，因为这些天然气输送到了乌克兰的境内，并威胁说，倘若乌克兰不按照协议预付供气款项的话，俄方将停止对乌克兰输送天然气。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方面违反了去年秋季俄乌双方就天然气输送达成的协议，强调乌方2月份已支付的天然气并未全数到位。 毫无疑问，围绕天然气的争执给本已落实艰难的乌克兰境内停火协议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俄国专家比特洛夫向法新社表示，这是俄方的一项政治措施，是向基辅进一步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其实也并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首次发生天然气输送危机。自乌克兰亲欧派势力上台以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能源供应更成为双方较量的另一种手段。俄罗斯已经曾在去年6月至12月间停止对乌克兰供气，双方在欧洲联盟的斡旋下才于去年10月达成了恢复供气的协议，相关协议应当于今年3月底到期。欧洲联盟之所以积极斡旋俄乌天然气危机，除了需要尽全力保证新近达成的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落实之外，更是为了避免这场危机影响俄罗斯向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输送。2006年和2009年的俄乌两国天然气之战就曾对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消费造成影响。欧盟每年向俄罗斯进口1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一半的进口需要过境乌克兰，经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四国进入欧洲。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倘若俄罗斯中断供气，他不排除从过境输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中提取所需。而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三国至少 80% 的天然气消费依赖俄罗斯进口，其次捷克、希腊、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波兰和意大利等国 30% 的天然气消费也来自俄罗斯。好在俄乌两国天然气公司在紧张叫板之后接受了欧盟的斡旋提议，于周一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双方将继续执行去年10月达成的供气协议。俄方承诺在3月底以前继续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乌克兰方面则承诺交付保证本国3月份所需天然气进口的费用。双方并且同意就乌克兰东部敦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供气问题另外谈判。不过相关的协议今年3月底到期，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久之后就需要围绕此后的供气价格和数量再开谈判。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为您重播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因此而催生了一系列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他们在政府为发展至上的强势逻辑下，试图找回人与自然相安共处的和谐，推动另一种发展模式与前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的创办人田军从政府环保工程发言人到民间环保行动者的转变，折射着民间对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的反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自成立之后，致力在府南河上游的安龙村开发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希望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模式与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城乡互动相结合，尝试另一种发展模式。田军女士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您曾经是在广播电视单位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啊，90年代中期被借调到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做宣传的总管，并且兼这个新闻发言人。但是10年之后，您离开了政府部门，开始呢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间环保的行动中，也就是说，从政府的环境治理工程的发言人变成了民间环保事业的行动者。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因为在政府工作了10年，就发现我们有一些角度和立场跟民间是有冲突的。我们主观认为通过我们10年的努力，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措施、我们的行动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效的，但是呢实际结果一个5年再一个5年，1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我们先前承诺的是工程竣工之时就是水清之日，并没有实现。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还是很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就需要 真的是我们这种工程的建设者或者推动者，能不能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爱说的话，屁股决定脑袋。如果你的屁股不出来，你的脑袋始终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政府想要什么和老百姓想要什么，或最后我们的结果，或者我们的作为地球的一员河流想要什么，这个东西是立场，因为立场和角度的不一样，最后得出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就是我爱提出的话，以釜南河治理为龙头，带动整个城市基础设施上一个台阶，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建设工程。但结果呢，我们发现釜南河变漂亮了，我们的城市的面貌确实也因为釜南河工程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一个成都市的形象或者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它也成为一张名片。但实际上我们最应该要的是什么？釜南河本身它的水变清了没有，釜南河河流它的状况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强加给河流一些政府想要的，或者是我们治河者想要的，比如说让它漂亮整洁然后有力量，我们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上了盔甲，像水泥，我们希望我们变成铜墙铁壁，能够防200年一遇的洪水。但是河流在我们人类的愿望下面，它自己的生态，它的呼吸，它的身体状况，我们是不关心的。这也是我们说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中心主义者，这样的思维方式，
就是以人的意志强加于河流了，等于。
对对对，我们不考虑河流应该有它自然的弯曲，我们把它抬弯曲直，我们会不会考虑河流它自己的呼吸，它是有个生命的一个整体，我们给它涂上穿上水泥，用上钢筋，对吧？然后我们因为水不够丰沛，我们为了让它显得丰沛的样子，我们再做上水坝，把水关起来。因此你就想的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个民间机构能够按我们的想法，或者按我们自己的机构的，有那么一群人希望去找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本源，找到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究竟想干什么的，这么一群人，我们去追问，去寻找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过去你借用政府的威力去呼风唤雨的时候，到你现在作为民间的时候，你的视角真正的是屁股决定脑袋，你会更多的站在老百姓，老百姓想要什么，穷人想要什么，不，大多数老百姓想要什么，而不是少数人或者是政府强势集团或者有权有势的人想要什么，这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是因为底层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政府慢带来的东西和忽略的东西，和你以前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说，那个居高临下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您自己在2002年产生了这个想法，就成立这个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啊。这个研究会自成立以后呢，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釜南河上游的这个安龙村开展这个可持续发展示范村。这个项目呢，尝试多年之后呢，已经被看作是国际 NGO 研究这个乡村生态保护项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初这个安龙村生态村的这个设想是怎么产生的呢？
刚才我说过，就是工程竣工之时水清之日，十年以后你发现你的目标没有实现，问题出在哪，你就去溯源。溯源是你发现我们釜南河工程的环保工程之一就是要搬迁很多工厂，结果这工厂的搬迁主要是污染源的转移，工厂的搬走之后，我们城市变得光鲜了，变漂亮了，但是这些污染源转移到乡村去了，乡村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凋败，而且污染叠加。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水不清，其中有很大的贡献是来自农业污染的贡献。当初我们很多人不接受这个现实，水质的检测指标体现出来，我们的总氮总磷，我们的 BOD COD 整个都超标。超标的这种贡献最大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农业化肥，包括我们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这种污染。你看我们以前中国的，就是应该是东亚的农业文明，它都基本上具有一个我们认为叫生态农业性质，实际上是循环经济性质。 他从土地拿好多出来，然后他会回到土地上去，他所有的废弃物都由土地把它消解掉了。但是现代农业之后，我们有了农药，有了化肥，但是呢，这个化肥本身对我们的土地它是不吸纳的，70%都会被排到我们的江河里面去，给我们河流带来污染。同时，农业生产本身的废弃物，又因为它没有吸纳到土地上去，它没有其他的方式消解之后，它又顺着我们的河流再一次污染，就是有机物的污染，还有城市化的污染物，比如说我们垃圾，都是运到乡村去填埋的。这样的一种多重的这种污染源的叠加，让我们河流不堪重负，这就成一个恶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希望通过安农村的这个案例，能够让城市的老百姓看到，你想喝到干净的水，你想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你就必须和农民一起携起手来，大家共同去面对这个风险，共同去解决这种问题，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想要的生态的乡村、生态安全的河流、健康的土地、安全的食品，它就成为可能。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农业是通过堆肥，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他把这种过程中的污染物全部消解在他所产生的生产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有沼气去解决农产品的污染问题，同时还解决它的养殖业，我们说动物、植物、微生物，包括养殖业、种植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当有机物去支持它的养殖业，养殖业的废弃物又去支持种植业，这样的循环它实际上天衣无缝的，是自给自足的，它有余才去贡献给其他人的。沼气、我们的厕所、我们的污水处理系统，它作为农村的家园的生态家园设施，它能够贡献给农村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它的生态的平衡。所有的区域在它的这个系统的支持下，它属于零排放，它不给外界或者给地球带来任何负担，它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它自己的生态生活方式消解掉。而且我们通过9年的实践，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估算，同时也有一个监测，就是一个定量的一个指标，我们处理的水排放的，我们通过无动力的处理的水，不通过能源去处理水，而且通过我们都江堰带来，或者是我们成都的天然的就是冲积平原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它能够消解到它的污染物，最后回到田里头是安全的，那么它对它清洁水的使用就会非常的少。就说我们这个村子，我们借水还水，我们还出去的水是干净水，而且我们没有用更多的水。我们自己提出的口号叫上游道德论，因为我们这个村子的不排放能够给下游的城市和老百姓带来他们发展的空间，这是我们村民很引以为自豪的。同时对每一个老百姓来讲，我们愿意动用我们城市的消费者去和农民一起去做我们叫 CSA， 就是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变化和你等待政府去关注水、去保护水的变化，老百姓认为哈，自己力量可能更现实一些。大家会知道，在中国政府太大太强势，他无所不能，但是他经常也会在什么是最紧急的事情上呢，跟百姓的需求是发生冲突的。他会认为环境在发展上面可能会他排在做事上呢会靠后一些，但是对老百姓讲，环境对他讲就是最优先的。我每天要喝的水健不健康，空气好不好，让他食品安不安全，如果当我投入一笔钱就可以换来，至少是首先我餐桌的安全，其次我可以看到我河流的改变，老百姓是愿意来参与的。因此当我们去动员我们的城市消费者，就说我们是让我们欠农民的，我们欠乡村的，我们现在有点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哺他们的时候，我们通过购买的方式，就是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可能找到一个机会让他们成为反哺或参与河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一种可能。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一户一户农民的因为这种付出，他们的收益给他们带来的可以持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实际上安农村的模式就是你们推动这样一个 生态村，它生产没有农药的生态产品，把这些产品推销给城市，让城市感觉到我可以吃到安全的食品，通过城市的这个购买再循环给农村，让农村的这个生态村能够继续下去，它这样形成一个城乡的一个循环链，是这样的吗？
对，良性的互动，农民看到希望，就是我的付出，我不用农药化肥，我通过我的劳动力的付出有人买单，而城市消费者看到农民的努力以后，他能吃到健康食品，同时能够保护土地、保护河流、保护乡村，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成就感，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地方，是我们相当于搭建了一个可能性，搭建了一个桥梁，让城市和乡村彼此信任、彼此携手、彼此去共同面对我们现在的这种艰难。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为您播出了对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负责人田军女士的采访。多年的环保努力给田军带来多项荣誉。2014年年底，由中欧社会论坛在巴黎举办的气候大会上，她又被授予中欧环保卫士奖。如果说田军和他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活动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话，安龙村生态示范村不仅是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尝试，也是对另一种生活模式的摸索。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最后为您播出由罗拉主持的《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孙锦锦、江齐和和王卓在2011年马赛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巴黎成立了耳语工作室。随后，富于创意的一件件精美的陶器作品从耳语工作室出品。几年来辛勤工作，让耳语工作室也开始小有名气。请听法广对陶瓷艺术家，也是巴黎耳语工作室创始人之一锦锦的采访。锦锦你好。
你好，
请你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选择耳语作为你们工作室的名字呢？
我们最初就是有用，因为这耳语的意思它就是一种低声语、窃窃私语，或者是大自然里面有一些稀稀疏疏的一些声音的这种比较轻盈的一种感觉吧，然后它也有个对话的一个性质。最初我们在马赛那边做一些展览，其实有用摄影加上陶瓷这样几种手段去做一些对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用一张摄影的东西，然后江新和用一个陶瓷的产品，我们做一些对话，之后就一直就用了这一个在法语呢就是米和嘛，然后找到他大概中文的意思耳语。
嗯，好的。您在马赛艺术学院研究生艺术专业毕业，你们在那具体学了些什么呢？
学了产品设计，然后但你可以选修不同的东西嘛，然后还有主要就是摄影和产品设计。
好的，那你为什么就毕业之后就选择想进行陶艺创作呢？
因为在学校里面做产品那一块儿，还是很多是需要在电脑前面工作，然后做很多效果，然后其实慢慢的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还是喜欢用手做的方式，把一件件产品就是非常实在的拿在手里面把它制作出来，就会觉得很兴奋。然后它这个陶瓷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稍微不大不小的空间里面就能把它实现出来。
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正在做一些什么陶器呢？
其实主要现在比如说非常轻薄的一些产品，这样我们也会找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自然光线透过这样一些瓷器，它可以有那种透明感，它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也有一些观赏性吧。反正我们做这些创作，我觉得它主要是根据自己生活里面的感受，自然而然的去有一些想法。就比如说我们最初刚到巴黎这边来，其实是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面，然后那边有陶艺师，我们就在他的那个地方去 学一些技术，然后那个村庄里面其实只有70个人，然后每天就是在那种特别大自然环境里面去包容着去做东西，然后也就就地取材，所以我们的产品里面有用到很多的自然因素，树叶啊、树枝啊，这样最早一系列其实就是在那边做出来的，就是我们有直接就是比如说每天会去散步，然后会去采一些树叶，然后会把这些东西去加到个容器里面。
你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怎么做这些陶器的？
比如说就是有时候会捡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树枝或者木桩子，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再去打磨一下，然后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然后就直接利用原材料去做一个石膏的模具，然后再把它用灌浆的技术把它做成陶瓷。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法国你作为陶艺艺术家有什么感受吗？而且你有中国的文化背景。
就觉得比较好，其实说简单点可能比较好玩，会经常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你通过你做的东西去认识了一些喜欢这些东西的人，然后他们也是有各行各业的，其实还是通过了一个物品去跟人。其实中国这个陶瓷它毕竟来源于中国啊，它分类比较复杂，我们一直感觉如果是在我们要是从在中国去接触陶瓷的话，真的好像很难进到这个门槛里面，反而可能是在国外入手好像比较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就基本上还是用只是用比较纯粹的白颜色的一些瓷器去做一些表达吧。
孙晶晶，那就感谢你接受法广的采访。各位听众，今天的华人社会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法佩斯阿兰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政协年会今天开幕，于正声报告提到令计划等14人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中国媒体报道两会富豪的文章遭到当局封杀。中国央企在海外40000亿元资产基本没有审计。奥巴马批评中国反恐法草案既损害美国企业，也伤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阿里巴巴将在台湾成立100亿元基金，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中国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邀请二战主要参与国首脑出席。美国国务院为其复国武清批评中韩言论辩解。加拿大一名韩国裔牧师进入朝鲜，在一个多月前失踪。俄国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酒店业巨头法国雅高集团盈利破纪录，继续加强在华的发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将到美国国会演讲，挑战奥巴马的伊朗核子计划。各位听友，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的第三次华语播音。本次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古丽、夏蓉和艾娃共同主持，感谢导播 Alex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提醒各位，本台每天分3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现在将为您播出一首由法国歌星高森演唱的歌曲《路》的。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在巴黎，祝您平安喜乐。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Se mêle au son de mes pas, mon écho se perd au loin. Encore, tu dessines à l'encre nos corps sur l'horizon qui nous dévore. Tu m'appelles et tout s'en va. Le temps s'écoule.
foule.